各位早安，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仍然是见识地得到与见灭地得到。那因为我之前上课上个礼拜有一个地方讲错，那所以这堂课上面我要做更正，然后做一些补充。那现在我们投影片上的是这个单元的第一份讲义。那在这个讲义上面呢，我做了这个补充，就是说主张见四谛得到的，这个是说一切有部；主张见灭得到的是法藏部，又称为檀无的部，它是属于上座系里面的分别说部。那陈时润他研习了法藏部的想法，他也主张见灭地得到。之前我们在课堂上并没有特别提到主张见面得到的，除了陈时润之外还有法藏部。有部主张见四谛得到的理由，简单的讲就是说，在佛教的经典里面，佛陀呢他在开示的时候，他都是在讲四谛，没有单独只说灭谛，这个是有部的理由。比如说佛陀在他的初次说法里面，他对五比丘转这个四谛法轮，佛陀的初次说法里面他所讲述的内容就是苦集灭道四谛。佛陀在这部经中还说，由于他能够了达四圣谛，所以呢升起眼智明觉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那接下来投影片上这个是第二份讲义，那红色的字体是我补充上去的，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得到其实就是见到的意思。那我们一般讲说见到就是虚陀还相嘛，可是陈时润他在这里采用了经部的说法，就是说所谓的见到除了虚陀还相之外，也包括了虚陀还果。一般将虚陀还果放入修道，可是陈时润把虚陀还果放入见道。那陈时润在讲虚陀还相的时候，他分为三种行者：随性行、随法行、随无相行。那随性行和随法行这两类行者，他的位置是在见道前；随无相行这个行者，他的位置在见道位上。所以陈时润的见道位包含了两个圣者，两类圣者，一个是随无相行，一个是虚陀还果。所以这个是陈时润特别的地方。那有部主张见四谛得到，那在见四谛的时候产生了16种心念或者说心智。那第16心是属于修道位，前15心是属于见道。那陈时润反对将见道位的这个心念做16种的限制，他认为有无量的心，就是说不是这16种心而已，是有很多的。比如说他引用经典，经典里面说要证得漏尽呢，是要知这个色本身，知道色的生，知道色的灭，乃至知道事本身，知道事的生，知道事的灭，诸如此类。所以这样子就不是只有16种心念。然后呢在经典里面也说，佛陀他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呢，他是知见老死本身、老死的生、老死的灭、老死的灭道，就是说就12缘起支里面的每一支，他知道这每一支的本身、他的生、他的灭、灭除的道。所以佛陀的正道呢，也并不是只有限于16种心而已。所以陈时润的结论是说，经中所说的种种之见，就是刚才所讲述的这些经里面的种种之见， 如果发生在得到时，也就是见到的时候，那么十六心便不称为得到。这十六心分为八忍和八智，所以陈时润的意思是说，得到的时候不限于十六种心念刹那。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，有部主张十五心属于见到，经部主张第十六心也属于见到，第十六心就是证出果嘛。换句话说，出果是属于见到所摄，第十六心道类智，这是这时候证出果。那有部说，这第十六心是属于修道位，那经部说这第十六心还是见到位。上次讲义有个地方讲错了，就说刚才讲到这个知道五蕴本身，五蕴的生，五蕴的灭，这些知见，以及知道十二缘起各知本身，它的生，它的灭，灭除的道，这些知见呢，有部认为说，并不是发生在见到的时候，而是在思维的时候。那思维，我上次口误把它说成是在见到前，不是，是在见到后。思维它的梵文其实就是休息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思维时是指修道的时候。有部的意思是说，刚才去观察十二缘起之各知本身，以及它的生、它的灭、它的灭除之道，这个是发生在修道位的时候。那我们上个礼拜阅读了两篇经文，第一个是《杂阿含经》第四十二经，内容是在讲七处三观。那在这里我简略的说，所谓七处善呢，就是说他观察的是五蕴，知道五蕴本身，知道五蕴的生，知道五蕴的灭，知道灭除五蕴的道，知道五蕴的位，位是执着于滋味的意思，知道于五蕴的过患，知道于五蕴的出离，这个是七处善，以这七个方向去观察五蕴。那三种观义是什么呢？三种观义就是去观察因界路，对，因界路就是蕴处界的意思啊。那这里的这个蕴处界，有的解释说它是指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有的解释说是五蕴、六界、十二路、十二处，就是说它差别是在这个界的地方，有的说是十八界，有的说成是地水火风空室六界，差别在这里。那上礼拜我们也讲到一个经文蛮有趣的，就是真俗家经，我们在课堂上有播放这个真俗家花，或者称为漏赤色花、漏色花，它的在各个时期的这个样态。那经文的内容是说，某一个比丘他去向其他的比丘请问说，要怎么样知见才能够得到见清净。那每一个比丘回答的不一样，有的回答说对六根呢，去知道他，知道他本身，知道他的生，知道他的灭，知道他的这个滋味、过患、出离，这样子能够得到见清净。另外一个呢，他回答说要对六界，也就是地水火风空室，知道他们本身，知道他们的生，知道他们的灭，知道他们的滋味，知道他们的过患，知道他们的出离。还有的比丘回答说是要知道五蕴，它如病、如肿、如脓疮、如剑刺等等。 那这个比丘发问的比丘他就非常的困惑，为什么每一个人回答的不一样呢？于是他就去向佛陀请教，佛陀就为他做了一个譬喻，他说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过真俗家花，在经文里面把它依据这个梵文的前两个音节翻译成锦兽。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个锦兽，它其实是梵文的音译，还以为是某一种野兽，其实不是，它是指这个肉色花。那肉色花呢，在不同的时节呈现不同的样子，所以这个人去问每个人呢，有的人说真俗家花呢黑色好像这个火燃烧柱一样，有的回答说呢真俗家花它是红色的，它的样子是整个展开的，好像肉片一样。那有的说呢这个真俗花它是真俗家花它是参差不齐的下垂，如施利沙果一样。上个礼拜我们也播放了施利沙果的照片。然后呢有的回答他说这个真俗家花呢它的叶子是青色的，叶子是滑这个嫩滑的，像尼居罗陀树一样。那佛陀就说这个人呢到处问人家真俗家花长什么样子，听闻之后呢不觉得欢喜，到处又问。而那些见过真俗家花的人，他是随着这个时节所见而为这个人解说，因此有所不同。这个是真俗家经的这个一个大概的内容。那第二份讲义的末尾呢，陈时润说，第五页中间的部分，陈时润说要以见第一谛得道，而解悟四谛中所说，四谛里面的苦谛内容就是八苦嘛，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。那这七种苦取其重点来说就是五蕴为苦，这个是苦谛的内容。那集就是指苦的因嘛，苦因乃是贪爱，贪爱总是伴随喜乐，而于处处受身。那陈时润就说观察苦谛和极谛，它是没有办法灭除烦恼的，因为它们都属于四谛，并非第一谛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上个礼拜所发的讲义。刚才陈时润说苦谛的内容是八苦，极谛的内容是贪爱，然后这些是属于四谛的层面，观察四谛不能灭除烦恼。那这里有部说虽然观察生苦死苦等等不能灭除烦恼，但是在略说五蕴皆苦中有智慧能够破除烦恼。刚才我们讲八苦嘛，那八苦中哪一种最难观察呢？对，就是其实五蕴炽盛苦是最难观察的，生苦死苦很粗糙，一般人都能够观察到它，但是如果五蕴就五蕴皆苦来讲，这个一般人是不容易去观察的。要了解五蕴皆苦，他至少要能够观察到个别的五蕴嘛，才能够了解到个别的五蕴都是苦，所以他必须要能够看见五蕴。要看见五蕴意思是说，那要看见五蕴要素意思是说他必须不落入妄念，不让这个妄念相续，才有办法看到个别的五蕴。那有部说如果能够见到五蕴苦，这个里面是有智慧可以破除烦恼的。那陈时润就破斥说，陈时润说如果苦谛能够破烦恼，那么其他三谛又有什么作用？所以这个是有部你自己的臆想分别，是有部你自己的推论而已。陈时润又说观察五蕴皆苦乃是散乱心，不应以散乱心得道。那这里讲的散乱心并不是我们 一般人那种每天这种卷入妄念的心啊，它是指说这个心不是欲界定，也不是味道地定。如果是那种卷入妄念的心，它又如何能够去看到五蕴，去观察它的苦呢？接着陈时润引用经文来证明见道的时候是见灭地，而不是见四地。所以有部就问说，如果不以四地得道，是以什么得道呢？陈时润回答，是以一地得道，也就是灭地。接下来他就引用经文，经中说，妄就是虚狂，实就是不颠倒，而一切有为法皆虚狂妄取。那陈时润就说，由此故知，行者随其心念在有为法中，都并非见到真实。那陈时润的意思是说，行者在见苦地的时候，是以有为法作为所缘。这个部分各位可以理解吗？陈时润里面苦地的内容，他是说就是五蕴啊，所以在见苦地的时候是以五蕴作为所缘。那五蕴它是这种虚狂妄取之相，所以行者在见五蕴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见到真实。接下来又引用另一篇经文，经中说，种种有为法都是虚狂的。那接下来提出了四种譬喻，第一个是如幻影，第二个是如阳焰。阳焰各位知道是什么吗？阳焰是指说天气很热的时候，太阳照在地面上的时候，夏天我们会看到那个路上有一个蒸腾的热气，那那个蒸腾热气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有其他的影像，对，所以它有点类似海市蜃楼的意思，所以阳焰也是有这种幻象的意思。第三个譬喻是像梦一样，第四个譬喻它的原文是假借啦。那我一开始不了解假借是什么意思啦，后来我查呢，它是指借来的东西。那这个借来的东西是意思是说不久就要还给人家了。所以这四种譬喻有四个譬喻吗？幻影、阳焰、梦、借来的东西，前面三个其实是一样的，它是指就是说前面三个幻、阳焰以及梦，它是指有为法没有实性嘛，只是一个幻象而已，只有一个表象。第四个譬喻借来的东西，它是在比喻有为法什么不久当还，所以意思是无常的意思的。也有同学提出补充啊，他认为说这个不久当还意思是说有为法并非我所有，所以陈时润引用这段经文，他的意思是说见苦地这时候是以有为法为所缘，而有为法是虚狂的，它没有实性，它是无常的，见到这样的有为法是不能得到的。所以陈时润意思说见苦地不能得到了。所谓得到是指证得无漏圣道。接下来陈时润又引用了法句经，法句经说，虚妄细琢世间事物，这世间事物看起来好像有坚牢实性，然而事实上呢，这些世间事物是没有坚牢实性的，但是我们却见到好像有此实性一样，用正观来观察，则见到坚牢实性并不存在。那接下来是陈时润他的一个解说，他说，例如并没有实性的男女，所谓的男女其实就是五蕴和合而勉强称为男或者是女，然而凡夫由于颠倒烦恼，认为男女是实有的，行者观察五蕴空无我，即不再见到男女相与五蕴相。所以我在投影片上做一下解说，在陈时润里面，空是指没有人我的意思， 行者见到五蕴之中呢没有人我，所以他不会见到男女相。那行者观五蕴无我，在陈实论里面，无我是指没有法我的意思，所以呢行者不见五蕴相。就说部派里面对于空和无我的定义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有的说呢空是指无法我，无我是指无人我，那陈实论刚好相反过来，他说空代表无人我，无我代表无法我。接下来我们讲义第四点，讲到法印经。法印经我们之前其实已经整篇经文有阅读过，那在投影片上面我将法印经的重点把它整理出来。法印经里面其实讲到四种三昧，第一种叫做空三昧。空三昧就是指去观五蕴无常。第二种三昧叫做无相三昧，它是指观色声香味触这些相而舍众生相，就说他能够看到这些构成要素，舍去男相女相这些。那无相三昧其实它也是属于空三昧啦，无相三昧它是属于空三昧所摄。这里的无相三昧我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解说。第三种三昧叫做无所有三昧。无所有三昧是指观贪嗔痴的遮断。所谓遮断意思是指呢它是被振幅下来，并不是从根本断除。那在法印经里面他说这三种三昧知见未尽，所以他又讲到第四种三昧，他并没有替第四种取什么名称啊，他主要是说第四种三昧在观察缘起，就是说他去思维我见是从哪里升起的呢，然后了解说我见它是从见闻嗅尝触识这六种而升起，然后他就去思维这些升起我见的因缘它是无常的，然后呢他了解这些无常的法它最后都会归于灭，这样的观察才是知见清净。就说最后要能够就说借由去观察缘起，观察流转缘起，观察环灭缘起，然后从环灭缘起中呢最后关键这些有为法的整个的灭除，这样叫做知见清净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讲义，法印经说行者观色无常空虚离相。那这个观色无常这里就是指空三昧啦，那观色空虚就是无相三昧，观色离相我认为是指第四种三昧。那接下来是陈实论的解说，他说无常就是指色的体性无常，空虚就好像瓶中没有水称为空瓶，那这个瓶是比喻众生的身心，水是比喻灵魂，同样的五蕴中没有神我故称为空。此经又说像上处那样观察也称为空三昧，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无相三昧也是属于空三昧所摄，那不管是空三昧或者是无相三昧，这个是知见未尽。那下面是陈实论的解释，这是因为未能观见五蕴灭的缘故，后来进一步思维才观见五蕴灭，也就是经中所说的下面的标楷体，就是法印经的原文，这里就是在讲第四种三昧。第四种三昧就是观察我和我所有， 它是从见闻嗅尝触识而生，然后这样子观察，如果以因以缘而生事，那这个生事的因缘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呢？然后又这样子思维，以因以缘而生起事，这些因缘都是无常的，这些因缘都是无常，那他们所生起的事又怎么会是常的呢？无常的法呢，它是有为法，它是从它是依于缘而生起，是有过患的法，是灭是会灭尽之法，是离欲法，是断之法，这叫做圣法印知见清净。那对照其他的译本，这里的意思是说，要灭五蕴相，清正诸法的即灭相，才算是知见清净。所以陈时润他引用法印经，法印经说要见到灭相才叫做知见清净，所以陈时润就说，那得到呢是见灭得到，而不是见四谛得到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我们接下来请看第三页，接下来是对于见灭谛能灭除烦恼的说明。那有部就问说，为什么见灭谛能够灭除烦恼，那其余的三谛不行呢？陈时润回答说，行者见灭谛时，苦想获得决定，如果没有证得灭相，对于有为法之苦便不得决定心，就好比人不得出禅喜乐，对于五欲便不能升起厌离之想，又好比未证得无觉无观定，无觉无观定是指第二禅，对于有觉有观定就不会认为有过患，有觉有观定是指初禅。行者也是这样，未证得涅槃即灭相时，对于有为法的苦便不得决定心，当知由见灭谛之故苦想具足，由苦想具足之故爱等烦恼断除。所以陈时润在这一段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有过更高层级的修行体验，就会对较低层级的修行体验感到有过患，如果亲验到有为法灭尽的涅槃，就会对有为法的苦患有深刻的体认。因此说，见到有为法灭尽便具足苦想。那我在投影片上再做一些补充，刚才他所举的这些例子，他说如果人得过初禅呢，他就会厌离五蕴啊，就是因为初禅的喜乐它是胜过于受用五欲所带来的喜乐，所以经历过初禅之后，他能够更加的厌离于五欲。那如果一个修行者他经历过无觉无观定，无觉无观定的摄心呢，它是胜过有觉有观定，他两者都有经验之后，他就觉得有觉有观定太粗，他就认为有觉有观定太粗糙了。那今天如果一个行者他亲见有为法即灭相，他体验到有为法即灭的安稳，这样的安稳是远远胜过于仍有有为法之相。那修行者有了这样的即灭的体验之后，他就能够强烈的体认到有为法的苦患，这时候他的苦想的修习就得到决定，苦想决定呢能够断烦恼，苦想决定呢他 对于这个五蕴，对于三界的厌离呢，是非常非常深切的。刚才同学问说，苦想决定，这个决定是什么意思？我的理解是指苦想的修习获得成就的意思。在还没有真正见到有为法的极灭相之前，苦想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修习获得成就。见到了这个有为法的极灭相之后，对有为法的苦患呢，这样的体认呢，达到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高点，因此能够厌离，真正的厌离五蕴，厌离三界。我们接下来看，刚才陈时润讲说，见到灭谛能够使苦想具足，然后苦想具足能够断除烦恼。那接下来就反方就问难说，如果由见灭谛之故使苦想具足，那么就应该在见灭谛之后才断除烦恼，这是因为见灭谛之后苦想才具足。那我下面红体字是我做的补充，原来讲义上没有。那这里对方的意思是说，见灭谛的当下，灭谛是五蕴极灭相嘛，那个称为涅槃，所以见灭谛的时候，心是以涅槃为所缘，怎么能够升起苦想呢？所以苦想是在见灭谛之后才升起，因此见灭谛的当下不能升起苦想，不能断烦恼，这是反方他的意思。那陈时润回答说，并非见灭谛之后才断烦恼，随着在灭谛中得极灭相，立刻具足苦想，苦想是在之后现起，就说断烦恼的时间点是在见灭谛的时候，那时候已具足苦想，但是并没有现起，苦想是在之后才现起的。那陈时润他就引用经文，经中说，行者对于有生相的法能知其净灭相，即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那红体字是我的补充，所谓得法眼净就是见到的意思。那陈时润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经文就是在说见灭谛得到，经文说对于有生相的法知其灭相，知其灭相这个时候就得法眼净了，所以这个叫见灭谛得到。他讲到这个见到之后是证什么果位，佛教里面有两种说法啦，一种叫次第证，一种叫超越证。次第证就是说这个四果是要一果一果一果这样次第证得的，先初果二果再三果四果一步一步证。那有一种叫超越证，这个是有部的主张啦。有部认为就是说在见到前呢就可以断除修惑，陈时润认为见到前是不能断修惑，修惑是在修到位才断，有部说见到前就可以断。所以如果凡夫他在见到前他就断了修惑的话，那假设他现在得到法眼净，就是所谓的见到，那他下一步是成为什么？就有三种可能得法眼净，他有三种可能，要么出果，要么恶果，要么三果。就是说一个人他有可能得了法眼净之后，接着他就是直接证三果的圣人，他没有经过初果和恶果的阶段。我们接着看第三点，人对于五蕴时常升起是我是我所的执心，虽然观察五蕴无常苦等等，却不能永灭执我之心。如果见灭谛以无相之故，执我之心便永远灭除。我今天准备了补充的讲义，所以我们现在来 阅读补充的讲义。那网路，网路上课的部分，我们先在这里先告一段落。